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也有人叫做国际女王节。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福各位女性朋友们，妇女节快乐，女王节快乐。今天也是我们天方夜谭连续第320次的录音，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了。就借着妇女节当作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是我们爱与祝福的快乐之旅，所以我把前面一开始的导引音乐改成幸福与爱的冥想，象征性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爱与祝福的课题，让我们的生命中更充满了爱以及对所有周边人的祝福，并且只专注在我们潜力的发展。也因应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先来回答一位网络朋友所询问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请教茶叔，第一，因为年纪不小，对于现在工作想要有所改变；第二，心里有些恐惧；第三，那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吗？以我的意见来说，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你想要不改变。我们的生命都处在变为的状态，想要不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要改变的话，或者是我们要具有创造力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做？就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内在是怎么样在做改变。我们的内在是不是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生命形式，在我们的内在的灵性池当中，把所有所取得到的这个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再重新加以排列组合，透过联想，透过想象力，透过归纳跟演绎，因此我们的内在可以得到另外一种新的发展，以及原来的问题的解决。在昨天上课的时候要结束之前，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用三种方式来促使在人世间的人格能够朝向内在所要完成的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内在自己透过破坏性的能量，透过负面的状态让我们产生问题，那产生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问题，而当我们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内在会输送建设性的能量，因为是建设性的能量，所以我们会找到方法，然后再接着我们的内在会以行动的能量，冲动的能量，让我们往我们找到的方法前进。这个是我们昨天课程要结束之前，我说赛斯的三个自问自答，这三种方法是我们的内在在推动我们的三种不同的力量。一旦我们知道我们内在是有这三种力量在推我们的话，那我们要做任何的改变也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年纪不小了，但是我对工作想要有所改变。那么其实要改变工作，在群体的观念上面跟年纪是的确有关系的，但是你可以骑马找马，也就是当你在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向来尝试我们的能力，也就是你假如没有那种信心去放弃眼前的工作的话，不妨能够兼职做一些现在所完全不同的一些工作，尤其是你有兴趣的工作。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从行动当中才可能带来新的行动，从我们的新的尝试当中才有可能找到新的方向。通常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如果我要做改变的话，那么似乎我就必须要放下目前的工作，但是目前的工作是不是仍然是我们内在的安排的一种？所以你的确可以把目前的工作当作是你可以用的筹码之一，然后把触角伸到于跟目前的工作有关的其他事情上面。比方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想要离开他现在的工作， 我跟他讲说，你不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啊，不过你所提到的，比方说 A 的工作、 B 的工作、 C 的工作、 D 的工作，这些工作如果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而你有一点时间去试试看的话，你就不妨去试试看在另外一方面的工作的感觉是怎样，然后把前面的这四个工作或五个工作跟你现在的工作重新再做组配跟结合，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方向，甚至于你可以把这四个或五个方向揉在一起，由联想产生不同的角度，把你在某一个工作上所得到的心得以及你所观察到的特点应用到第二个工作上面，或者是第二个你有兴趣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是画家，然后对音乐又有一点兴趣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把音乐带到你的画中，或者是把画带到你的音乐中？因为如果你要做改变的话，假如你把现有的工作状况以创造性的方式再做重新的排列组合，以及做一个想象力跟联想的话，你一定会产生更大量的方向性。当有这些方向性，然后你用你的兴趣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向，你尝试之后再把这些所尝试到的心得重新再做组合，那如果以这种方式的话，就如同我们的内在利用各种不同的转世来增加现在已经有的知识跟经验。比较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以现在为基础，跟你所碰到的任何可以发展的方向，以联想的方式，以想象力的方式去开发出大量的可行性方向，然后应用昨天赛斯所说的内在的三种力量，也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碰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去思考在这样的困难之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或者是问题是出在哪里，主要是利用一种破坏性的能量去发现问题，然后用建设性的能量去找出方法，然后以行动力把你所找出的方法物质化，或者是叫实现。当然可以做任何不同的尝试，因为我们只采取小口品尝的方式，并不是灰黑即白的，也就是你不一定要现在就把现在的工作放下来，而是把现在的工作当作是一个基础，只是把现在的工作的这个完全的投入度抽出一部分的能量去小口品尝其他新的方向。那么既然是小口品尝，当然就没有机会成本的问题。所谓的机会成本就是，如果我在做这个工作，我就不能做那个工作。而我们的内在在推我们的方式却像是撞球一样，也就是你用你的球杆打一个球，撞到另外一个球，然后以另外一个球去撞其他的球。常常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做的这件事情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发展，可是当你行动之后，因为行动就会构成本体，而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那如果你没有先去接触，你没有先深入某一个领域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谈到在那个领域当中你怎么去发挥你自己？因为现在你所看到的事情完全以你现在的经验，以你现在处的环境来衡量你未来的发展，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所观察到的东西一定等于你所观察的内在心态。所以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你可以比方说抽出一些时间，可能一个月当中请一次的假，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尝试新的做法。一旦你接触到了新的方向、新的工作，你当然会产生由于这个工作所带来的一些结果，而这个结果会直接改变一个人格的观点。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勇于去要求。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提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请求，那还是我们内心不够重视自己的原因。比方说你现在向我问问题，那么我当然会以我所知道的部分来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从来不问我问题的话，你当然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身上去得到别人的意见。当别人告诉你意见的时候，你多了一个参考的方向， 不是说别人怎么讲，那么你就要跟着别人的方式做。但是总而言之，你会因为你的请求而得到这个请求的相对回应，所以请求是你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之一。比方说你对现在的工作你想做改变，你甚至也不一定要去换另外一个工作，你只要向这个工作的主持人去请求另外一种工作的方向。那假如你提出了请求，就算当时主持人不允许你这样做，或者是没有这样的空缺，或者是在当时并不是十分方便，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一旦你提出了请求，那么这个主持人的心中就会留下一些脉络，他会思考你的问题。我以我自己的公司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曾经有一个小姐在我们的采购离职之后，她请求我让她能够去填那个位置当采购。当然对一个公司尤其是一个工厂来讲的话，采购的工作是不能随便给任何其他人的，因为牵涉到很多金钱上的问题以及跟厂商的接触，所以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要把这样的职务给她。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其他的状况改变了，而又缺了一个采购方面的职位。在我的思索当中，我当然也考虑到其他更适合的人，可是我仍然没有忘记他曾经做的请求，而我们对他也有更多的了解跟他的能力的肯定了。所以大概在一年前，我们就请他来当采购的其中的一个职位。现在他已经做了一年多有关于采购方面的工作，而且他的表现都一直可圈可点。所以如果他不曾经提过请求的话，我当然在需要的时候不会把他列入我的考虑的一部分。当然这个考虑也不一定最后会给他，可是毕竟来讲的话，你的请求一定会得到相对的回应。当然这些部分还涉及很多你内心的心理脉络的移动，比方说你的期待的改变。当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改变之后，我所说的期待比较接近于你认为你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当你的感受改变了，你觉得你顺理成章会成为某一种状态的话，你理所当然就会成为那种状态。什么是顺理成章觉得自己会怎样，而理所当然你会成为怎样？这跟我们一般很焦急的希望解决我们的问题，希望我们做改变，那种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一旦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怎么做改变，我们要解决我们现有的困难跟困境的时候，在当下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理所当然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而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会是那种状况。也因为你觉得你不会是那种状况，所以我们才会焦急的希望能够解决目前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必须要先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有一个建设性的思维，那是一种由衷的感受，由衷的感觉，我们由衷觉得事情会怎么样进行。假如是在由衷的感受之下，你已经在建设性方面得到了一种顺理成章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在接下来你所做的只是这个事情完成的过程而已。这里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比方说我觉得我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那假如你内心里面是很焦急想要去解决你所碰到的那个火烧屁股的事情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之下，通常我们是不会达到那种结果的，因为感知跟事件本身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怎么样去感知我们的现状，我们就会处在那种现状。第二个问题是心里有些恐惧。一旦我们内心有恐惧的话，那么我们往前走的那个能量就会受到限制，我们就不敢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去行动。而我刚才提到昨天上课最后的内容，赛斯的自问自答的第三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旦发现了破坏性的能量，又找到建设性的能量，最后必须要用我们的勇气，因为我们的内在会给我们这样的冲力。不要忘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要完成我们自己的 发展，完成我们潜力的表达。一旦我们不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潜力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把这些已经发现出来的能量卡死在我们的内心里头。那以这种状况，常常会以爆发性的方式来让我们去承受这个第一个赛斯所说的破坏性的能量。因为你所提的问题都只是一个概括性的问题，并没有提到你所做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你现在所碰到的难题在哪里，而你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一旦你没有提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真的浮上来让你去观察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的话，最好能够把它浮现上来。一旦它浮现上来，就如同昨天我们上课所说的内容，浮现上来以后，我们才能够去感觉现在所浮现上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能够找到它的问题跟它的答案，以及怎么样去采取行动。那么假如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让事情浮现上来的话，就不如去观察一下什么问题造成你内心的恐惧，也就是你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因为从恐惧下手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到一大堆你自己没有办法以真实的方式去看到的你内在的心理脉络。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可以从你的恐惧下手。假如你从你的恐惧下手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察到你所恐惧的事情到底跟现实的状况有没有在信念上的差别。而如果这个恐惧是非常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的理所当然的话，那也可以从现在的恐惧的状况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因为恐惧是一种指引，它也是属于破坏性的能量。一旦有破坏性的能量，就表示这个部分可能是你内在在阻止你的部分。而有一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内心里面根本没有觉察到不敢行动的那个部分。如果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只要找出来就好。如果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看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如果以建设性的方式去安排的话，我们以排列组合，以归纳演绎，利用我们的想象力跟联想力，你还是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我们学赛斯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让自己能够处于一个心理平静的状态，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专注在我们内在信息所指引我们要前往的方向。因为机会不会从天而降，钱不会自动涌进来，天下没有场外的几人，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我们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创造性的能量的施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丰盛。就算机会来了，我们还是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行动力放在这个机会上去表现，这样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讲才会变得有意义。去相信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个你的创造性的人格，你的内在在指引着你往前面前行。只要你有勇气的话，那你可以很敏感的发现，除了现在的现状之外，的确是可以做很多你本来不敢尝试的新的改变。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恐惧的感觉的时候，可以用一种贴入的方式，而不是掉入恐惧。一旦我们掉入恐惧，我们就失去了觉察。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贴我们自己的恐惧，去贴我们的恐惧，我们才知道在这个恐惧当中能够觉察，能够看到我们所恐惧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昨天问我问题的那位朋友在提他的感受，他说人在情绪中很难套用解决的方法，要我纯纯的掉进去体验。虽然这位朋友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觉察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感觉到自己纯纯的掉入自己的负面情绪的话，其实他已经是贴进去他的感受，而不是掉进去了。因为一旦掉进去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抽一点点的身去看看自己纯纯的掉入自己的感受里面。一旦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纯纯的掉入自己的感受，而没有办法套用解决的方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 进入了觉察的状态，已经进入了贴近去自己的痛苦之身的状态。这种情况大概可以代表着这个人他在体验他的内心的感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因为有一段时间，所以他慢慢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感觉到他内心的恐惧或者是他内心的痛苦的情绪状态。既然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纯纯的掉入感受当中去拉起来的话，就不如带着一种贴进去的勇敢的去贴入那个部分，不要想去解决它。一旦我们不要想去解决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期待一个拯救者。那么如果我们不期待拯救者的话，在如同他所描述的，他在反反复复的去体验这个部分的当下，他反而可以从这个不断的巡回当中去跳开这个受害加害跟拯救的这个循环圈，他反而可以以一个比较觉察的方式去看到自己现在的状况。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会有这种情绪状态，难道不是我们内在在推我们进去感受吗？我们的内在可能利用我们的情绪的低落的时刻，当一个人情绪比较累的时候或比较处于低下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直接的掉进去我们所认为的恐惧的情绪或者是不安的那种不良状态，而其实这种状态是容易让我们找到我们的问题所在的，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的确有一个我们内在的推手在利用我们的情况，在不如意的时候把我们拉下去。为什么要把我们拉下去呢？因为我们拉下去之后，我们当然就不愿意处在那种不舒服的状态。一旦我们处在那种不舒服的状态，我们就想要去找出答案。一旦我们去思索这个答案，我们贴近那个部分，我们就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一旦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我们很容易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向跟答案。所以如果你要做改变的话，不要怕自己在当时之下有什么恐惧的情绪，恐惧的情绪是可以利用成创造性的能量的，甚至也可以说它就是我们内在的推动力的一部分。我之前经常在讲克里斯纳穆提对我们处在一种不舒服痛苦或恐惧的状态，克氏的建议就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深入在其中。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一旦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第一个就是想把自己从这些困境当中马上把它拉拔出来，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困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安排出来的我们的舞台背景。那我们的内在既然安排这样的舞台背景，就是赛斯所说的第一种状态，我们的内在利用破坏性的能量让我们处在那种环境状态，然后发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好，这是问题的发现。而克氏的教导叫我们深入我们的感受里头，我们的痛苦里头，并不是我们不去解决，而事实上是我们先去了解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环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样做有三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你去发现问题的存在在哪里，第二个去发现我们能走的方向在哪里，第三你其实在贴近你的痛苦或你的恐惧当中，你并没有真正在掉入那个恐惧，不是纯纯的掉入那个恐惧，而事实上是在反复掉入那个过程当中，反而采取一种觉察的方式。一旦我们采取觉察，去觉察我们掉入的那个情绪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情绪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昨天问我问题的那个朋友他纯粹只是不了解他的问题，反而我觉得他是在一种另外一种洞见的状态之下，他已经处在一种觉察的状态，他的痛苦一定不是只有当下的痛苦，应该这个痛苦在很早之前已经存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他才会说反而负气反而负气的，好像体验他千百遍也不厌倦的这种状态，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处在一种觉察而无法跳开的这种状态了。如果没有处在一种觉察状态的话，我们只会觉得我怎么受到环境的压迫，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根本无法跳开。虽然仍然是无法跳开，但是他已经觉察到他无法跳开， 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体验某种情绪，而我们认真的去体验，除了能够体验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种感觉之外，让我们的内在在心灵上、精神上能够以这个当创造性的材料来造成全息图的圆满之外，常常是另外一个局面的开始，新的局面的创造。因为我们会找到问题，会找出方向，然后会产生对这个新的方向的动力。如果你想要做任何的改变的话，就先从体验开始，贴近自己现在的状况，不要去想扭转它。一旦贴入之后，你会发现问题所在，然后你尽可能去把所有可能开挖出来的方向去想出来，因为这是属于第二个创造性的能量。一旦你把很多不同的方向以量的方式产生出来之后，你可以去感觉每一个你所走的方向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能够比现在的状况更好，或者是更能够充分的表现你的潜能。如果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表达你现在的潜能的话，你不妨用小口品尝的方式去试试看，去走看看，因为行动才会带来新的行动。而要产生大量的方向，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现在的状态跟你现在想得到的状态，或者是你曾经接触的状态做排列组合，把你能够想到的方向一个一个的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再写下来之后重新做一个新的组合，新的联想，然后你会产生很多大量的新的方向。以这个新的方向去感受哪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对你是比较能够发展的，只要你先站到一个比现在更有利的位置，然后你会以更有利的位置再重新做新的组合。这种方式就有一点像瓜牛在移动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是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往新的台阶走，因为我们走了一阶我们会有更高的视野。比较更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从现在的这个循环圈跳开来，不管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赛斯对真跟罗的指导也好，或者是赛斯在任何其他的课程所提出来的论述方式，通常赛斯的论述都会以放松、转移、转向作为一个改变的开始。而所谓的放松、转移、转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从受害者、加害者、拯救者的循环圈当中跳开来。跳开来的意思就是不再玩原来的循环的游戏了，也就是不是去解决我现在所感觉到的受害或者是没有力气的感觉，而是我直接跳开来，不以现在的现状当我在循环的基础，也就是你现在所操作的方式已经把现在的元素先放开来，只当作现在的元素只是你能够操作的元素之一。你回到你的内在的话，你的内在在操作他的人生，你也只不过是他能操作的一个元素而已。那我们又何尝不能把我们现在所操作的方式只当作自己的一个元素就好了。而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贴近我们现在的状况，而不是落入我们现在的难局。一旦你愿意去贴近，你不想去躲避它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借着现在的状况往内在去回溯，去你的内在看看你内在曾经有过的那些人格，那些曾经拥有的知识跟经验，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部分反而相反的方式引到你现在的人生，当作是你创造性的工具。比方说你以前曾经当过厨师，那么你可能在现在在厨师的这个行业当中你可以好好的去表现。比方说你现在是个男人，然后你可以从你的内在去借女性的特质，不完全站在一个群体的男人的观点来约束你自己。常常有的时候在工作上我们之所以会受到约束，是因为我们采取一种性别以群体的方式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假如我们对一件事情能够进入脑力激荡的状态，用脑力激荡术以不批判的方式去启动很多很多的方向，很多很多的方法，让内在的信息不断的自发性的流露出来。为什么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 会让这些信息进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加以判断。一旦我们没有加以判断，内在的信息就自然能够流露出来。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有判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用这种方式的话是不安全的，而由于不安全产生出来的恐惧，所以我们阻止这些信息的流通。所以恐惧会引起你对一件事情的强烈判断以及阻止。那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就不要恐惧就好了，因为这不是一个你能做到的方式。之所以很多信息、很多方向、很多做法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样做，其实是由于我们的恐惧。一旦我们内心没有恐惧的话，甚至连你现在的工作就可以先直接放掉，然后去尝试新的工作。可是我们的身上的确带有我们群体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安全感的范围，或者是对一个人来讲，或者是以我的状态来讲是比较合理的那种范围。那么因为我们受制于这个范围，我们当然不敢尝试新的事物。一旦我们没有尝试新的事物，就没有办法产生排列组合的状态，没有办法以现在的状态跟前面的做重新的联想，跟有想象力产生出来的创造。我们不是纸上谈兵就能够解决问题，不是因为心灵的成长就能解决我们的人生难题。就像在562节，塞斯跟真讲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运动。塞斯并没有告诉真说，你现在的身体用你的心念就会变好了。像今天的课程他提到，必须要做上下的运动跟跑步，因为他的腿必须要活动起来。塞斯不但直接对真的建议，而且要他的先生用这种方式鼓励他做更多的上下运动跟跑步。那为什么塞斯不用义和团的方式叫他用信念去改变就好了呢？为什么塞斯要他去跑步去运动呢？为什么针对真不能很好的行动的这种状态，塞斯不叫他说你用信念去创造实相就好了啦，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腿想成你很会走路就好了？因为在物质界的操作必须要以心灵的能量来物质界，用物质的方式来操作，不是用心灵的能量直接操作，而是以心灵的能量去应用物质的方式来物质界操作。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你看塞斯已经上了562次的课程了，那么也就是他超过了一半以上了，在他整个教导当中几乎已经完成了他对真跟罗的教导的大部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塞斯反而要真一定要多做实际上的运动呢？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难道是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就不要用物质的方式去防卫我们自己吗？当然不是这样嘛，我们必须以物质的操作系统来操作物质实相，这是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心灵的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反而有比较大的勇气利用我们的行动力来达成行动的完成。所以当我们想要做改变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想法上去想说我要怎么做改变，而实际上是必须要以实际的行动去参与你现在所认为的只要可能性就试试看的这种小口品尝的行动。以上的回应就当作是我深深对你的祝福，因为今天是我们爱与祝福的快乐之旅的第一天，也是我们录音的第320次天方夜谭的录音。从今天开始，我们这边的课程内容会比较取向于爱跟祝福，就以你的问题来当我们新的阶段的开始。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天方夜谭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会专注于我们潜力上的发挥、个人的完成以及爱跟祝福的行动方向。本来今天的562节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节，只是因为如果我现在再去谈课程的内容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去详细把整体的概念表达出来，可能在中间我们又要停下来了。所以我想 就把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往下个星期去延一次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还是会接着上个星期的内容，从10:25他们休息之后重新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